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SBS 电台新闻报道，以色列同真主党停火协议生效之后，以军首次攻击黎巴嫩南部。储备银行行长重申，在调整利率之前，必须以可持续方式降低通胀。欧洲议会通过呼吁对香港实施制裁，港府表示强烈不满。大家好，今日是11月29日星期五，以下由陆女真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储备银行行长布洛克表示，对基准利率进行任何调整之前，必须以可持续的方式降低通胀。目前的通胀率 2.1%已经是处于三年来最低水平。不过布洛克表示，数字要在央行的目标区间 2%-3% 维持一段时间之后，才可以调整官息。布洛克又说，通胀率的折尾平均值是更准确的指标，因为它排除了波动性资产，而这个数字目前是 3.5%。 他强调，重要的是要降低通胀，否则生活开支压力只会加剧。
If we fail to bring inflation down in a sustainable way, cost of living pressures will.
布洛克话，如果无法以可持续的方式降低通胀，生活开支压力只是会加剧，而货币政策亦都会长期受到限制。工党政府在年终休会之前最后一刻，一日内在参议院通过了几十项法案。获通过的法案包括三项受争议的移民法案，在证实通过的时候，六党高呼是可耻的做法。新法例会扩大联邦政府权力，提供报酬给第三国家接纳遣送出境的非澳洲公民，同埋授权在羁留中心里面搜查毒品和充公电话手机。另外，工党引入的五项未来澳洲制造法案在修正之后全数通过，实行一项230亿元十年计划，目的是刺激本地制造业和在本土生产绿色氢能和加工关键矿产。另外，联邦政府对16岁以下青少年的社交媒体禁令，在反对党支持之下，昨日在参议院通过，预计今日会再在众议院通过。法案通过之后，预计12个月之后才会生效，因为当局需要时间就年龄验证技术进行测试。法案将会影响社交平台，包括 Facebook、X、Instagram、Snapchat、Reddit 等，而服务性的平台，例如 YouTube、WhatsApp、Messenger、Google Classroom 等，就因为有健康和教育内容而获得豁免。反对党教育事务发言人亨德森说，希望禁令可以帮助减少社交媒体对家长和青少年带来的坏处。另一方面，国家残障保险计划及政府服务部长索顿今早在7号台早晨节目上面向公众解释工党政府努力通过了多项法案的作用。
What happened last night was that the Labor government got through a lot of new laws.
索顿话，对公众来讲，如果你是租客，如果你是育儿工作者，如果你担心16岁以下儿童在社交平台受到网上欺凌，如果你希望见到澳洲制造业的未来，他说你就是昨晚的赢家。面对开支压力的澳洲家庭，预计会趁着黑色星期五购物减价日趁机首购，预料今年的销售量将会再破纪录。根据 Roy Morgan 分析公司的估计，由今日黑色星期五到网络星期一，预计销售额会达到67亿元。澳洲家庭的开支预算越来越艰难，更多人趁着减价日子购物，以至黑色星期五已经超越了拆礼物日，成为本地最受欢迎的减价日。根据蒙纳殊大学商学院的研究，接近2/3的消费者计划在年尾11月至12月期间购物， 报告指本地消费者会花费481元为近亲家人购买圣诞礼物，会再花几百元为其他亲友买礼物，而半数的消费者亦都会购买起码一件衣物、鞋物同埋其他服装等嘅物品。喺国际方面，以色列军队袭击真主党喺黎巴嫩南部一个储存中程火箭嘅军事设施，系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嘅首次袭击。今次空袭喺利塔尼河以北拜沙里亚附近发生，以军发言人夏佳里指责是对方首先违反在星期三签订的新停火协议。
לאורך היום, כוחותינו פעלו לאכיפת ההסכם.
Throughout the day, our forces work to enforce it.
夏佳里声称以军持续努力执行协议，但是部队在接近封锁地区的时候发现有嫌疑人物，所以进行拦截和开枪将对方击退。他又说以军同时亦都击毙了恐怖分子。他又提醒所有黎巴嫩南部的居民，以军已经将当地列入标记区域，如果任何武装人员在这些区域那出现，即属违反协议，都会被以军击毙或者镇压。黎巴嫩真主党议员法德拉拉就指责以色列的袭击伤害的是一些返回边境的平民。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已经指明会委任全国委员会主席担任临时继任人，以便一旦他去世或者离职的时候，马上有人接替他的职务。他亦都在有关声明那表示，临时自治政府主席任期不能够超过90日，期间必须举行主席选举。目前全国委员会现任主席是法图，他在2004年前总统阿拉法去世之后，亦都曾经短暂担任临时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自从2005年开始担任巴勒斯坦总统之后，当地就从未举行过总统选举。目前阿巴斯在国内亦都非常不受欢迎。根据9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在西岸有接近九成的巴勒斯坦人希望阿巴斯辞职。SBS 电台新闻报道。欧洲议会在当地星期四以大比数通过不具约束力的动议，指因应香港近期的初选案判刑和黎智英案呼吁对香港实施制裁，包括取消特殊关税待遇、审查经贸办地位，甚至制裁特首李家超等中港官员。香港政府发言人就表示强烈谴责任何基于无理及毫无事实根据的指控，而向特区政府任何官员施加单方面制裁的建议。发言人强调港府官员亦都无惧这些野蛮和卑劣的行为，而中国驻欧盟使团亦都表示强烈反对，指香港事务是属于中国内政，不容外界干涉。在另一方面，就美国国务院星期三下调对中国的旅游警示，从第三级降至第二级的提高警觉，不过就维持香港的旅游警示为第二级。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形容这个主张是诋毁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以及抹黑特区法治和人权状况。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美国现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针对俄罗斯的远程飞弹的问题的时候，暗示说美国的这项决定可能是为了阻碍特朗普的后任政府为了遵守结束战争的承诺，而将会领导进行和平谈判。
It's possible that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wants to create difficulties.
普京指现任美国政府可能是有心想为未来的新政府制造麻烦，不过强调这个只是一种可能性。普京亦都赞扬新当选的特朗普是一个非常聪明和经验丰富的人，一如特朗普已经成功解决重返白宫的这个挑战一样。普京认为对方亦都会找到解决战争的方案。 普京亦都批评针对特朗普同埋佢家人嘅司法程序系具侮辱性，而且毫无根据。佢认为呢啲起诉系美国政治体制正倒退嘅证据。叙利亚嘅反对派武装发动攻击之后，政府军同俄罗斯嘅战机进行反击。沙姆解放组织早前进攻阿勒波省十几个城镇同埋村庄，是2020年以来反对派首次扩张控制区。当年由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和土耳其支持的反对派达成停火协议。而今次突袭发生之后，政府军联同俄罗斯的战机轰炸西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反对派控制地区，又发声明形容对方是恐怖分子，表示已经对他们造成了重创。睇翻嚟本地，西澳一处大范围嘅失控林火继续焚烧，当局指恶劣天气令到火势更难控制。珀斯预测今日最高气温会达到37度。火场喺 Dandaragan 市政府区珀斯以北大概170公里，燃烧范围超过49000公顷，部分居民及时疏散，而部分就要被迫找寻躲避嘅地方。消防及紧急服务部寻晚向 Cervantes、Kujalu 同埋 Nambang 地区发出警报，指当时要疏散已经太危险，并且敦促喺 Gray 嘅居民要找寻躲避嘅地方。当局指目前有200多名消防员试图控制火势，不过预测嚟紧两日嘅天气会令到情况更富挑战。体育消息，亚洲冠军杯二级联赛，雪梨 FC 队在分组赛作客，以4-1击败了港超的东方队，令到东方队继续排小组的榜尾，无缘出线16强。赛事在香港旺角大球场举行，雪梨 FC 队上半场已经凭梅开二度的奥谦和基利马领先3球。换边之后4分钟，东方队曾经由巴科尔接应余在贤的罚球传送，在门前顶入追回了1分。雪梨 FC 队在62分钟获得12码，再由奥谦主射入网，奠定了局势。雪梨 FC 队下一场将会作客对战菲律宾的卡瓦 FC 队。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444点，上升了37点，总成交45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44722点，下跌了138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19366点，下跌了236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295点，下跌了1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 0.6501， 对港元是 5.0605， 对人民币 4.7098。 接着下来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有雨，最高气温23度，墨尔本间中密云27度，布里斯本有骤雨29度，珀斯大致有阳光36度，亚德雷德傍晚可能有骤雨25度，荷伯特密云19度，坎培拉骤雨渐密27度，达尔文有骤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气温33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